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25号，公元2001年9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致电美国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这起恐怖事件表示同情和慰问；就俄罗斯拒绝给予达赖喇嘛签证一事，普京总统决定严厉查询；为了寻求宗教心理的寄托，减轻自杀等社会问题，西藏文物展在台湾成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起世界罕见的恐怖事件于昨天在美国发生。昨天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40，美国纽约和华盛顿及其他一些城市相继遭受恐怖袭击，世界各国对恐怖事件表示震惊。两架飞机一前一后突然撞向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的两座高达110层的塔楼，大厦顶部立即起大火，浓烟滚滚，曼哈顿警车顿时响成一片，已经有10000余人遇难。该贸易中心大厦仅工作人员就有5万多人，每天到世贸易中心大厦观光旅游者就达9万多人次。美国消防队员联盟副主席迈克·卡特称，最早进入出事现场的400多名消防人员中，已经有一半可能遇难，大约有200余名消防员被埋在了纽约世贸中心大厦的废墟瓦砾中。在继两架飞机撞击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大楼之后，美国华盛顿的国防部大楼附近又发生了飞机撞击国防部事件。这架小型飞机直接撞击到了五角大楼本身之后，在大楼旁的一个直升机停机坪坠毁并引发大火。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新报道，至少已经有800多人在五角大楼遭恐怖袭击时丧生。遭受恐怖事件袭击后，总统布什称，美国政府已经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美国人民，将追查并严惩制造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爆炸事件的恐怖分子。事发后，世界各国向布什总统致电表示慰问的同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向布什总统及美国人民致电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并且谴责和反对了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使许许多多的无辜者失去生命。西藏流亡政府国会向布什致电中表示，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这起恐怖事件表示慰问，并对这些野蛮的无法容忍的行为感到震惊。为了向美国人民因遭到恐怖分子袭击酿成的悲剧表示深切的同情，今天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恩萨拉大城经院里，达赖喇嘛亲自加持，同流亡政府公务人员、各寺院僧尼及群众特别举行了祈祷法会，为造成惨痛的人命损失深表震惊和致以深切的哀悼。西藏流亡政府噶夏也向美国总统布什及纽约市市长致电表示，发生在美国的连串爆炸事件感到震惊，叫人难以置信，并向美国人民、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同情，并且相信经济发达、民主体制完善的美国政府及人民是永远不会向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低头的。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本计划于本月3号至17号访问蒙古，由于俄罗斯拒绝给予签证， 达赖喇嘛取消了这一原定的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表示毫无知情，并且决定严厉查询此事。下面请听迪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据印度时报消息，近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取消原定本月3号至17号访问蒙古的计划，原因是由于达赖喇嘛从新德里前往蒙古首府乌兰巴托中必须经过俄国，因此莫斯科当局拒绝给予达赖喇嘛过境签证。俄国佛教领袖向俄国当局询问理由时，俄国外长表示，由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不久前访问过俄国，并且签署了重要的贸易协定，今年不宜让达赖喇嘛来访。在俄罗斯一带，有3个不同的国家信仰佛教，开幕是其中之一。开幕原计划邀请达赖喇嘛以宗教性在开幕进行访问，当获悉俄罗斯当局干涉此事，上周五开幕总统戈日申伊利尤茨诺特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及有关向达赖喇嘛拒发签证一事，普京立即表示惊讶，声称对此事一无所知。普京还承诺在最短的时间内查出此事并给予交代。印度时报报道，就拒绝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给予过境签证一事，完全是俄罗斯外政部一手决定的，理由是为了稳定和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为了双边贸易合作取得圆满成果。俄罗斯当局为了避免触怒中国，以国家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而忽视和制止蒙古佛教信徒邀请达赖喇嘛。
中央社消息，台湾经济景气不振，失业率又居高不下。高雄一家百货公司与经营西藏文物业者于昨天合作举办西藏文物展，吸引大批人潮。业者强调，并不鼓励迷信，但乐见民众经由寻求宗教的心理寄托，减轻自杀等社会问题，让国家社会安乐和祥。业者何志发说，虽然台湾经济景气低迷，但经营的西藏文物交易未受影响，尤其在前年921大地震后，每年业绩都成长一倍，可能与国人面临大天灾与情绪不稳定，寻求宗教信仰和心理寄托有关。他指出，位于世界屋脊之侧的西藏一向是古老而又充满神秘的地区，而其西藏的藏传佛教更由于鲜为人知及特殊的宗教仪式，因而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近年来，西藏文化因迷宗盛行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来台访问，已经有越来越受到的台湾民众的注意。这场西藏文物展展出相当特殊罕见的人头骨、人皮骨等法器，让民众更深入了解西藏文化和传统的藏传佛教。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道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在今后的工作意见中说，释放结束后，全区监狱还将继续留有10000多名左右的关押犯，我们认为对罪大恶极者进行关押等严惩不贷，以儆效尤，这是重要的。而在只有120万人的西藏，关押约10000名犯人那就太多了。但是前些时候，中央驻西藏代表张金武说，近来释放了大批关押犯，如果能在关押犯问题上宽大为怀，给予妥善的宽大处理，这不仅有利于西藏内部，而且对外逃的叛无也会发生有效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件大吉大利的好事情。 总之，去年虽然仅释放了一定的人，但也有利于使群众认识到过去逮捕那么多人是由于干部的糊涂，从而逐渐消除过去产生的惊慌、失望等。从获释的那些人来看，因为见到了各自的家属，全家团圆了，所以心情十分愉快。他们大部分人表示今后愿意遵守国法，好好生产，但仍仇恨我们。心毒手辣的人估计是会有的，但毕竟是为数极少的。第七，关于宗教。过去民改期间，宗教工作中，在区别反对对象和保护对象方面，曾一度发生令人惊异的恣意混淆界限、狼羊导致的现象。寺庙中民改的做法发生了违反政策的行为，民改后所形成的不堪告人的寺庙情况，民改后宗教前途陷入严重境地，民改后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基本上没有了。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中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或成片面，或者徒虚其名。实际存在的缺点错误，在去年中央听到后提出，这些是左倾错误，是坚决纠正的指示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负责做了一部分纠正、处理和改进的工作。一、反对圣洁的宗教本身，毁灭佛像、佛经、佛塔和千方百计的逼令僧尼还俗等三方面是普遍性的，并且差不多公然无意地进行那种情况，稍有好转已经不是普遍和公开的事。二、民改后整个西藏地区只有70多个寺庙，为了适应群众的迫切要求和大体满足群众的需要，把民改期间被搞得衰败破落的寺庙中的一部分恢复了寺庙的形状。三、宗教前途方面，拉萨举行了传召，在那里搞了讲经辩论，和几个给系取得了哈让巴的学位，扎西伦布寺的宗教活动比较完善，因而说宗教前途比西藏民改期间稍有好转，可以说没有矛盾。四、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方面，由于拉萨和日喀则地区的干部停止了对群众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公开干涉和阻扰，所以群众便于比较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但是其他地区仍然不便自由进行。例如阿佩副主任和我去年9月在沙南专区视察工作时，我们看到和听到僧俗群众虽然渴望宗教信仰和进行宗教活动，但是由于干部的暗中干涉和阻扰，根本没有方便可言。其他地区除程度有所不同外，估计情况大体上是与此相类似的。五、党的政策和国家宪法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多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宗旨，在整个藏族地区都是被片面地执行了那种情况，因西藏初步做了一点纠正，广大僧俗群众极其热烈地欢迎和拥护，但是现在当不当喇嘛仍然没有自由。西藏寺庙中有2000多喇嘛正在要求回家，却不让回去。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下面再重过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致电美国总统，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对这起恐怖事件表示同情和慰问。就俄罗斯拒绝给予达赖喇嘛签证一事，普京总统决定严令查询。为了寻求宗教心理的寄托，减轻自杀等社会问题，西藏文物展在台湾成立。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
这里是农历自由。